今天看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20节到第23节。前面讲到了，前面从第18节开始讲到了，使徒约翰呢也在提醒他们，就是现在这个已经是末后的世代了，各种杂七杂八的这样的教训呢已经出来了，有许多的假教师，有许多敌基督都出来了。那你说，哎，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但是今天还是一样，也是末世的，所以依然有这些事情发生的，我们也依然要小心。所以不说单单对那个时代呢是有这种教导意义的，对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的。然后呢他讲到了说那些敌基督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讲到了说这些敌基督呢从你们中间出去，他们离开了这个真理的福音，他们另立山头，另辟蹊径，他们另立根基。用保罗的话说，他们这些人出去了，约翰说正好证明他们是不属于基督的，他不属于你们的。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了说第20节，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讲到了说那些敌基督，那些错误的离开这个正道的人，他们是那样子的，那你们呢，你们是不一样的，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这里边你看我们读英文呢相对就容易点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你们从神那里边被恩高了，被高了。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，基督就是受高者，对吧，就是受高者。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当中有几种人是要被高的，君王、祭司和先知，哈，他们是需要被高的。所以我们通常把被高呢要另一个字放在一起，高立。高立呢就是说他在上帝的面前承受一个责任，在上帝面前承受神的恩典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讲到说基督徒都是借着谁被膏的，借着耶稣，我们也说借着圣灵的恩膏，我们得以被圣灵重生。所以这里讲到了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的意思，就是你们都是被这圣者亲自所重生的，有恩膏的印记的，就是圣灵嘛，印记的得救的印记。然后所并且知道这一切事，并且知道这一切事，知道这一切事什么事？
他说这是英文里面比较清楚是真理
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讲了说你要知道这真理，也或者有都有知识，就是你们是认识真理的，你们是认识真理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讲到说认识真理，或者说你们这一切事你都明白，这到底明白什么？这知识指的是什么？这真理指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那么我们讲到，当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，实际它的涵盖面是很宽的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把一节经文呢，我们把它误读了，说你们要离开这道理的开端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总把福音呢当成一种开端，认耶稣是基督，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认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道成肉身的基督，是人的救世主，他定十字架是要救一切的罪人。他的复活显明他真是他神的儿子，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，实际整本圣经都是福音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，哎，你信福音吗？那你就得救了。但是呢，你要离开这个福音的开端，你要进到好像把福音分开了。所以我们所学的一切的事情都叫福音。福音不是说小学一年级的叫福音，大学二年级的叫神学，不是啊。我们所讲的都是福音。所以这里边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：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然后就知道什么？这一切的事情可以认识这福音，知道这福音，可以认识这真理，可以知道这真理，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人所要显明的这一切的事。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说，讲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独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显明出来什么？显明出来上帝的一切的美善的本性，也显明出来神在罪人身上的旨意，就是要借着他儿子钉十字架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主耶稣也讲说你们以后不再做仆人了，为什么呢？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，你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你们是神我的朋友，言外之意你知道我要做什么。神的旨意向他的儿女并不隐藏。当年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要去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怎么说？这个事儿我得让一个人知道，谁？ 亚伯拉罕，为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是我朋友，不能瞒着他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位置是很不一样的，我们是被圣灵所恩膏的，被圣灵所重生的，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，可以明白真理的，可以明白，可以认识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，你看你有很跟传福音那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会这样跟讲说，哎，曾经历史上有个人叫耶稣，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瞎扯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们知道若不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也一样是这样，觉得是不可思议，我们不能够接受的。所以这里说你们不一样，你们之所以认识这真理，是因为神先恩膏了你们，先重生了你们，先恩待了你们，所以你们是可以明白这一切道理的。不像那些前边的那些人，前边那些人怎么样，他之所以走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之所以要离开，他们要敌基督，因为他们没有恩膏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本来也是不属于神的，也不属于你们中间的某一位的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可以认识真理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觉得说，哎，那我为什么读经读不懂呢？那我为什么有好多道理我还不明白呢？这个不是一个计算机的芯片插进去之后你随便调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成长，需要认识，这不单单是一个知识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的。他不是说上帝说，哎，好了，插一个 USB 给你身上，反正所有的圣经你都明白，你一掉哪段就出哪段，不是的。因为它是个生命的，它需要活出来，它活到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当中，一个每一个分子，每一个原子当中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。好了，我们是可以知道的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来进入他的真理当中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，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可以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，使我们可以进入，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在读经，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，一定离不开谁？圣灵，一定离不开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在圣灵里要祷告，要求圣灵来将我们带到真理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好了，21节说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的是从真理出来的。好了，他说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可以读明白嘛，对吧？如果你他不明白，没有真理的话，他们不知道的话，写信给他也是白搭的。所以前面讲的那一切是使徒的约翰说，我写信说的前面那一系列的话是你们能听懂的，你们也知道这是真理，所以写信给你们，然后说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然后为什么加上这句话？因为你们是我写信给你，是因为你们是知道这是真理的，所以你们能够读懂的，并且你们知道在真理当中是没有虚谎的。加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知道我说的是真实的，你们知道我的见证是做的是真实的，你知道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从基督来的，我不是在撒谎，不是在欺骗，你们都是知道的。然后呢说谁是说谎的呢？然后马上又讲到了说谁是说谎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所以这些人是不认耶稣是基督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看这节经文，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就是那些不认为耶稣是基督的，这人是说谎的。那真实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是基督。好了，这个呢我们一直在强调，一直在强调，一直在强调，这是我们要贯穿我们整个的生命，我们一直到死的一天，我们都要掌握这一个原则，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耶稣。你看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开始他都要为一件事情做见证，什么？马槽里的那个婴孩，实实在在的一摸他会哭的，有肉的，玛利亚生的那个，那是一个什么人？实实在在的人。他叫什么？他叫耶稣。基督是谁？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高立的，为人所预备的救主，一个是天上的，一个是地上的。现在怎么样？重合，这就叫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耶稣是基督，基督 就是耶稣，所以我们通常称他为耶稣基督，或者是基督耶稣。他们俩这个两个一定是重合的，这叫道成肉身，而并且是唯一的哈，并且是唯一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了，那个中国河南的女的说她是女基督，这完全是不可理喻的。不管有多少人去相信她，但是你不要相信她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，这位基督，这位基督耶稣，必须是从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一位。圣经当中有没有启示出个女基督？没有。所以你不要相信他，无论他怎么说的你都不要相信他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也警告过他的门徒，如果有人说基督来了在这儿，你不要信，基督在那儿你也不要信。现在有人说基督在那儿了，所以你就不要信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，这件事情是确实的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这节经文它言外之意讲的是什么？
其他的都是假的。
其他的都是假的。还有没有？不认耶稣是上帝所差遣的，实际上就是否定着救恩的，他反对基督的，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就是敌基督的。这些人反对的是谁？反对的是耶稣，但是却称他为敌基督的，因为你不认这个耶稣是基督嘛。所以反对这个耶稣就是反对的基督。犹太人承认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？不承认，否则他就不把他杀掉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今天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不是个谎言，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这件事是真理，是神的心意，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这个一点都不爽。所以约翰在前面一直在讲他为谁做见证，为耶稣基督在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呢又说不认父与子的，他说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了。他这里讲的不认父我们都好理解，天父。不认子的呢，耶稣基督，我们把它要连起来，因为他们把这个耶稣和基督把它分开了。我们讲说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，他把它分开了，所以这相当于是你说我认耶稣我不认基督，或者说我认基督不认耶稣，这都不叫认子。认子必须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又是一个完全的神，他必须有永恒性，他也有什么人性。所以认子呢，怎么认子？耶稣基督把他要重合在一起的，不能够单独去认的。你否定任何一个都是敌基督的。好了，然后说第二十三节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。什么叫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？什么意思？认子的连父也有，父与子原为一的意思，还有什么意思没有？所以我们可以想起很多话来。所以当我们读新约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时常想起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些的话。所以这段我们听得耳熟不耳熟？主耶稣讲没讲过？讲过。还不记不记得那个问他那个问题的是谁？腓力是吧？所以你总跟我们说你父亲的天赋在哪儿呢？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说腓力，你们跟我这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见着我就是见着父了。子与父原为一，主耶稣不是一次在这样的宣告，但是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呢更有意思的，他用什么呢？用有。有什么叫有呢？就是你认同这个子他所对你所应许的一切，父都是什么？
你的
阿门呢？阿门，父都说、哦、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凡在基督里边呢都是什么？都是四的。也就是说父和子他们的旨意是一样的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矛盾的。你有父，你认父，你认子就是认父，你得到了父耶稣基督一切的应许，也在这个应许的上边父都说阿们同意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实际这里边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？这在肯定耶稣的地位，这在肯定耶稣基督的地位，他在肯定耶稣的地位，他在肯定耶稣就是基督的地位，他在肯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地位，他就在肯定耶稣基督所讲的那句话，他和父原为一 这件事情的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边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哈，读新约呢是很有意思的。读新约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离开四福音，要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的话。当我们讲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切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了去回去去读一读呢摩西五经，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很多的。他们不是单独的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这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在讲的什么呢？在讲的什么呢？前面在讲的是什么？敌基督的那些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偏离了这个真理了。那么后边是讲到你们呢？所以这四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习总结一下，这个呢会帮助我们呢。我查经，我喜欢跟大家这样问一问，因为能够帮你去想，哎，这个我们讲叫上文下理，在这个当中，这个约翰要讲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明白这几节经文跟前面的关系哈，或者跟后面的，我们都会对它有深入的理解。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结论呢，就是那些错谬的教导那些人怎么样？他是不属于怎么说？不属于我们的，不属于基督的，不属于基督的身体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，讲的就是你们是属于他们的，你是属于基督的，你们是属于基督的，你们不但属于基督，你们是属于谁的？是属于神的。你们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那些人什么？那些人是不明白的，那些人是敌基督的。你们是认识基督的，你们是认识基督是带着真理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哈要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今天呢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一方面说我们要去分辨那些错的，但是我们分辨那些错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对的。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最根本的是什么？说你们是那圣者受了恩膏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就说你们是属于基督的，你们是重生得救的，你们是有圣灵在你的里边的，你的圣灵并且可以带领你明白这一切真理的。所以约翰说你们应该知道我说什么，因为你们是知道真理的，而且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谎话的，因为谎话是那敌基督那些人来讲的。那些人很显然他在不承认基督是耶稣，耶稣是基督的。好了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，他们承认不承认他是基督？他怎么嘲笑他？嘿，你还说你是神的儿子啊？你还要救我们呢？哎呀，救自己啊！所以他们定耶稣的罪的其中一条是什么？健忘的话是什么？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位耶稣是基督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会这样的，当我们开始这个信仰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把我们的眼光呢看到很某些东西呢，我们会把它觉得说这部分是很高深的，这一部分很粗浅的。所以我们人呢都有这种想法的，都喜欢玩那些比较高深的，就是比较容易让人觉得，哇，现在不是网络有个名词叫高大上吗？但是实际我往往这个根基扎得不牢呢，更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，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的，你们是知道真理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基本的知识、基本的真理我们不清楚，以至于我们去好高骛远去找那些东西，反而我们就是变得不明白了。所以举个点，我们天天以前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的，我们常说啊，信耶稣有永生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叫永生。但是这个概念呢，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至关重要。我们都讲什么叫永生？信耶稣就是永生，所以我们大家就都来信耶稣。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永生，我们就知道怎么信耶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不是单单嘴里边的一句话而已了。什么叫永生，我们就知道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了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就是永生的话，你会不会去认识基督？你会不会去认识这位神？你肯定的。你说不读圣经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什么？主耶稣说就是借着这圣经你可以认识上帝，可以认识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，所以你不会在这方面不下功夫的。而我们今天讲到了说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我信耶稣怎么信呢？我们就落实在口上了。但真正的永生是你要去认识他。什么是神学？神学实际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高深的，
神学是什么呢？我们总觉得明白一些神学好像就是我就比较高尚了，你们不懂神学。我告诉你，有好多大部分得救的人都不懂神学了，但是他却是有神学的。他不懂神学，但是他却有神学的。什么是神学？耶稣是基督，这就是神学。谁教过你这是神学？没有。但是你有没有神学？有。你今天你知道了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耶稣，这就是神学。这是神学的哪一部分？这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。你不一定要非要知道这叫神人二性，但是你却知道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，就是百分之百的神。如果你否定了一个，就是敌基督的。看到了，这就是神学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了说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耶稣，这就是神学。虽然你不知道他是神学，但他的的确确是神学。我们今天讲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要认识他的神人二性。那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叫神人二性。所以我们通常会把神学当成一种大学课程。福音呢，你知道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耶稣，小学课程。不过他们是一致的，他们是一致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基础要打得好一点，打得好一点的时候呢，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去认识，不断的认识这位基督，不断的认识这位基督所显明的上帝那完美的品格，以及他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查经？通常的学习呢有两种方式的。一种方式是什么呢？是用神学的方式。我不否认神学，神学是好的，但是呢单单讲神学脱离圣经的话呢，你会明白很多的知识。你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，虽然你没有葵花宝典，但是你却有一个无情剑，就是你不会也能够比划一阵。然后那个无情剑一般的人来都不好使的，拿一般的剑他一下子就断了。你也能够打败很多的人，你也可以独步武林，但是呢人真正有功夫的一来你就完了。比如说遇见了阿飞，巩龙手下的一员大将，他根本就什么也没有，他每天所用的就是一根竹签，就是一根竹棍，但是呢无数的高手都败在他手下。为什么？在他的手里边他的武功太高了，在他的手里边这个竹棍就比你那无情剑还厉害。我们读了神学就是这样，神学就好像一把非常锋利的剑，你可以把许多那大将斩于马下，但是那不是你的真功夫。因为什么？神学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圣经来，就是把它浓缩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选择的途径是什么？我喜欢的途径是我们读圣经，圣经里边都是神学，都是神学。好了，那这又有一个什么好处的话呢？你虽然不知道自己有武功，但是你已经有武功了。你的功夫是什么？是内功。那么的话你出手的时候那就是一把剑，连手指都是剑呢。好了，神学当你跟他去抠的时候的话呢，你看有很多人愿意讲神学的时候呢，他讲一个某某讲的天旋地转的时候，你就问他几个为什么，他就懵了，因为他不知道这神学是从哪里来的。而神学呢，我们讲是什么呢？神学是一个框架。为什么要有神学？我们讲说神学是有经有纬，一个横向一个纵向的，它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框架，是一个框架。就是什么呢？就好像说我们要盖一个房子，盖一个房子要首先要搭个框架。搭个框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有它的界限，你往上放砖的时候你不至于放错。而这个房子呢是有无数个砖摆起来的，你知道这砖是放哪儿的，你不会东撇一个西撇一个，你不会的。最后说什么，房子盖好了发现厨房在外边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这样子的。所以神学是一个框架，神学这个框架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范围之内，你不可以超越的。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基督的神人二性，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又是百分之百人的时候，又是百分之百神的时候，那你在解读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，你一定不会随便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，圣经当中它都在向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什么，这真理的光芒。我们不要去觉得这里高大上那里高大，没有什么高大上的，我们就好好回到圣经当中来。 我们看来认识这位借着圣经上帝所向我们显明的这位基督，并且我们可以借着这位基督来认识这位上帝和他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好了，我们这里看他这里边讲到说，你们是从圣者圣了那个恩膏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受了这恩膏，也就是说被圣灵所重生，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，所洒的意思是什么？洁净了，圣洁了，归给神了。这样的人他的眼睛是打开的，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是敞开的。你会发现有好多时候很有意思的，有些人对于我们来说哈，对于每个基督徒是很容易接受的，对他你怎么讲他就不明白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他会觉得你这个简直不可想象，不可理喻的事情。而真正的一个被圣者的恩膏所恩膏了，他所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知识的知道，比如说我知道耶稣基督神人二性。如果我们知道真正知道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，他又是人又是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中保，他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单单是神呢，他做不成中保。所以我们讲中保是什么样，是两面的，所以这恩典是两面的，一面是向神，一面是向人，所以他是称他为中保。如果他失去了任何的一面，他失去他的人性，他就从天上有一天啪啪一下像石头一样掉下来，他就像哪吒一样啪蹦下来了，我是神派来了，来救你们，然后转一下唰没了，完过会儿唰又来了，他就以一个神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救不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是在众人面前眼睛看着他升上去的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带着身体升天的。这对我们是百分之百的，你读到这里边，你说耶稣就被云彩在众人面前就接走了，众人就这样看他，你应该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可靠的。有一天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和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身体根本就升不到天上去的，升到一万尺就憋死了，升到两万尺就冻死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相似，他升天了，我们也可以升天。看到了？所以当我们明白这都是神学啊，但是我没有跟你讲神学，但是你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这是圣经上所讲的，我们就得到了无限的安慰。你不用怕别人问你说，哎呀，升到两万尺高就冻死了，耶稣没冻死，所以我也不会冻死。你说你能飞吗？耶稣能飞，我也能飞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也带着身体复活，他也在这个世上带着他的肉身生下来，生下来的时候跟你我一样的。我说是生下来之后啊，跟我一样，而不是说他这个出生的方式和我们一样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虽然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他跟我们有一样不一样。什么一样不一样？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他所做成的救恩是有效的。为啥？因为我犯罪了嘛，他没犯罪。他不是用他的神性来替我们赎罪，他是以他完美的人的义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是这个义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称为这叫相信。如果你读到这里不喜乐的话，那我说你不相信。因为真正相信的，你读到这里，那你简直太喜乐了。这就叫可靠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它，不断的认识它，这一点都不虚晃的。我们就知道约翰做的见证是真实的。他说什么？我们是与神相交的，是与耶稣基督相交的，所以我们是与神相交的。好了，你看我们在你们当中所做的见证，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呢？是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跟我们相交呢，就是跟与神相交，与基督相交。所以你们是什么呀？就证明你们是属于神的，你们是被那圣者所恩膏的。你能够明白我在向你讲什么？这是真理。那些敌基督呢？他们呢？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，也不认基督是耶稣，说这可是不属于我们的，这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。耶稣基督是谁？ 他又是耶稣又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，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说这个小牧羊这个耶稣是荣耀的上帝的儿子基督，这位弥赛亚，他不能够接受这一点。所以他并不认为说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耶稣。所以那个比拉多搁那里看着耶稣这样说，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吗？他都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但是约翰在这里说，你们受过那圣者的恩膏的，你们在被圣灵所重生的，你们认识真理的人，你们知道这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的认识，不断的学习，但是不要借着那些荒谬无凭的老妇的言语，要回到圣经当中来。如果这是加尔文说的一句话，当我读到加尔文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大大的震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，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，不是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，那么我们就是在拜偶像。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可怕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位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来认识他，来敬拜他，来把他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，他当得的敬拜归给他。千万不要超越圣经，没有谁可以超越圣经。所以当我们听人家讲的时候，如果他讲的话你听起来虽然你很激动，但是却不是借着圣经所讲出来的，这些人讲话你就不要相信，因为他不是借着圣经讲，无论他讲的多么有道理，或者多么能令你情绪盎然。但是这些人呢，通常不是说讲不好，都是讲好的。举个例子啊，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，他说当我蒙召的那一天啊，神给我很多爱了，反正讲的神给他很多爱，说当我蒙召那一天，我就下定决心，纵然有一天神不爱我了，我还是要爱他。你听过吗？我听过。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太爱神了，我终身不变，我就是至死不渝。他想表达这个，他是一说神不要改变主意，我也不改变主意。你知道，就说有些时候讲话呢是怎么样？是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有时候会这样讲一句话，这句话讲的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但是我认为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高举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是我们高举耶稣基督，无论如何也高不过父对基督的高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高举基督，高举基督，高举基督到一个程度，好像比父神都高举基督。上帝怎么说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要听他的。父怎么说？父说这是我所喜悦的。谁的见证能够大过父为他所做的见证？没有人可以大过父为他所做的见证。谁能够荣耀基督超过圣灵对他的荣耀？没有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显明他自己。我们还得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父，父为他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来，我们的信心就在于圣经这样说了，我就这样信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理性的，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，我们从来也没看过的。谁看过人没结婚就生孩子的？没有。我们谁见过升天的？我们谁见过一个人拿个手绢生病了这一抹它就好了？谁见过生病了一摸顺着就好了？那大将军乃曼怎么说？你给我治病你又不出来，你让我去洗澡，你哪么出来摸摸我的头啊，给我抹抹膏啊，然后给我祷告啊，这好了也行，你看你什么都不做。伊丽莎怎么说？叫他去洗，叫他去洗。你见过吗？你没见过。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上帝呢给人一个叫理性，就是我们可以辨别是非的。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你可以问他，你说哎，我家后院种有棵树，那树上结老鼻子鸡蛋了，今天他会不会信？他肯定不信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圣经当中所讲的，就比如上帝造人，你会跟着很多人一讲话，不可能，就好像说你跟说你家后院树上结鸡蛋他不信是一模一样的。问题就在这里，这样有神的恩膏在他身上的人，在神面前蒙恩的人的时候呢，上帝的这一切可以超越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可以接受， 不是我们可以明白，但是我们可以接受。但是不信的人呢，他就卡住了，他就不接受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能够得救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聪明一计算。我岳父呢，他就比较喜欢在那里算计算，牛顿定理，第一第二第三定律，然后什么什么这个定律那个定律往一块凑，比较合理。这些经文认识上帝不是这样认识啊，认识上帝，上帝是要超越我们的理性，而不是让我们的理性把它分析明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所以信心从哪来的？上帝赐的。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信心，我们也不能说哪里有同着你怀孕生子啊。但是你今天就坚定的相信，怎么来的？上帝在向我们说话，是因为上帝那圣者的恩高高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得以明白。我们不再去犟嘴，圣经曾经提到那些不信的人叫犟嘴，他们老犟嘴，你犟什么嘴？所以我给你讲一件事情作为结束。以前的在一个教会里边，我教福音班，他们教会里有一个人呢，有个人呢，让牧师都怕他。他常年在教会，每次聚会都不落了，每次主日学都不落了，但是他那里边就不断的在提问题，不断的在提问题。最后牧师哎，搞得没办法了，最后本来二三十人的福音班呢，最后搞得没人来了，因为有他。但是你没人来了，他还来，他来就是要继续问你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去了之后呢，我就说，我说我们可不开个福音班呢？牧师说，开水你要小心，福音班开不成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了，这很难开成的。我说你给我试一试吧。说反正我不 positive， 但是你要试你就试吧。但是呢，有什么问题你赶紧找我，你收不了这个摊儿的。我说行，好了，我就开始这个福音班。开始这个福音班的时候呢，哎，他来跟我说，我是学文学的，我也喜欢哲学，喜欢历史，喜欢文化，喜欢绘画，我什么都喜欢。我大学到现在，我一共读了大概将近7000本书吧。哇，他以为把我就吓倒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们就主日学嘛，主日学那个福音班来了很多的人。然后呢，他又开始挑刺，最后说，我最讨厌你们这些传道人，就好像讲的你都对一样。我说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我就记下了。你讨厌传福音的，好。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讲最基本的福音，有关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救人的道理。他又来了，他说你这人的罪你这就能做了。他引经据典呢，他真的是读过很多的书啊，西方的那些哲学大家全都拿来了，什么叔本华，什么罗素，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全来了，把我整懵了。我实在没招了，我让他打开罗马书。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？你是谁？你竟然跟神犟嘴？读完这节，他真的不吱声，从那以后再也不吱声了。记不记得那节经文？
你这个人呐，你是谁？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：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
所以真的管用。所以从那一天起，我真的相信神的话带着能力。我就说你读一下这节经文吧，你竟敢跟上帝犟嘴，你是谁？你7000本书，你是谁？但是从那天起，他真开始不犟嘴了。每天到时间了，快来快来参加主日学，快，演主日学要开始了，快！我不骗你啊，认识上帝，借着这本书，这不是通常的书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这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句是虚假的，都是真实的。因为什么？上帝是这话语的保证。你说你实现不了，当然你实现不了，但是上帝可以。你说一个是天上的永恒当中的，一个是地上生下来的，他俩怎么能到一起？怎么能到一起？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你当然不行了，你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谁也不行，但是上帝可以。你敌基督说不可能，基督那么荣耀怎么能够是个木匠呢？上帝说就是个木匠能怎么样？你说这个荣耀的君王怎么能够，以色列荣耀的君王怎么可能是一个生在马槽里的，他就生马槽里，你他愿意啊？干你事吗？我们很多的想不通，但是上帝可以超越我们这一切的理性所想不通的东西，可以使我们有一个信心。 所以读圣经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，这才是一个什么有恩高在他身上的一个记号，他可以明白，他可以知道，并且这个明白知道能够对他的生命产生一个影响，这才是非常重要的。而那些敌基督呢，他看到了他不信，他看到了他就反对，他看到了保罗怎么说，他看不明白。他有没有听到这些人跟那些人一直在听耶稣讲道啊？他们听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刚硬。我们中国人呢 有两个词汇呢非常的好，一个叫什么视而不见，另外一个呢充耳不闻。不信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这不怪上帝。好，我们开始祷告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向我们并不隐藏你的旨意，这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你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心眼被打开，我们可以认识这是你的恩典，这是你的怜悯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爱惜光阴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分外殷勤，来为你来做见证。因着从你口里所发出的话并不突然往回，都带着能力，我们如此相信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以认识你，借着你在我们里边所赐下的圣灵，让我们可以不但能够认识你的真理，并且能够有力量行在你的真理当中，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。